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4月15号到4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纽约爆满落幕，副议长褒奖，精英赞高水准。2026年4月12日下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纽约市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至此本演出季的18场演出落幕。纽约市议会副议长 Natasha Williams 亲临现场，并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成立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今年迎来20周年纪念。Williams 表示，他令人惊叹的一点在于，他是以纽约市为基地创立的，而这里正是最能真正拥有言论与表达自由的地方之一。神韵以艺术形式传递的自由精神，在当天下午的剧院内引起了不同背景精英的强烈共鸣。
中华文化源自创世主，神韵里昂连场爆满。4月11号周六，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里昂当地上演的两场演出皆爆满。适逢周末，各界精英人士结伴而来，领略难得一见的顶级艺术演出。里昂地处欧洲交通枢纽，当天除了当地的观众，还有来自瑞士日内瓦以及临近数个省份的观众前来观看演出，好评如潮。
神韵温哥华开演，银行家赞完美，无懈可击。2026年4月8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王剧院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拉开今年当地演出的序幕。当晚观众反响热烈，掌声不断，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观众从艺术水准、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等层面分享了深刻而多元的观赏体会。从资深银行家兼政经评论人到远道而来的牧师夫妇，不同背景的观众不约而同地谈到神韵所展现的真与善，以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他们认为，演出不仅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引发对信仰、自由与人类未来的深入思考，带来希望与启迪。
2026年4月17日晚，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镰仓表演艺术中心举行了首场演出。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发来贺电，祝神韵艺术团在日本的巡回演出圆满成功。现场观众赞叹神韵舞蹈把豪迈奔放与细腻柔美演绎到极致，看到了共产党之前的中国历史文化，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艺术盛宴。
庆祝五一三，从病态老态中走出来。作者孙丽萍。有时我的身体处于看似很严重的病态老态中，比如眩晕、极其虚弱、动作缓慢等，我只好把别的事情都停了下来，上床躺着。这不仅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比如购物、烹饪、打扫家里的卫生等，也直接影响了我做项目上的工作，甚至影响了我的修炼。我没有力气去做那些事情。今年我去德国参加神韵义工工作时，有一位同修的状态令我很吃惊。他的年龄大概64岁，但他走路如同参加竞走比赛一样，虽然是走，但是走得非常快，嗖嗖嗖，从我眼前过去了。 嗖嗖嗖从我眼前又过来了。它的力气也非常大，搬运重物如同探囊取物，看起来非常轻松。我好奇地问他为何如此，他笑着说，现在的政法进程，师傅给推得这么快，你不快就跟不上啊。说完他又去干别的了，他没有时间聊天。我回来时还在想着他说的话，因为我想找到原因，我想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他比年轻人走得还快，比年轻人还能干，能做到这样肯定跟他平时的修炼有关系，不承认自己老，也不承认自己病，遇到困难一关一关的突破，一步一步他练出了现在这样健康的体魄。反之，如果一个学生平时就不好好学习，不按照老师的要求写作业，考试想得到好的成绩，想升到上一个级别上去，怎么可能呢？既然我看到了同修的例子，那就改变自己吧。我不想病的事情，不想老的事情，也不想难的事情，把事情安排好，一件一件的做。而且我尽量提高自己做事情的速度。在我的常人工作中，虽然我的顾客没有要求我快速工作，但是我想工作的速度提高了，我可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可以更好的照顾他们，这不也是去我的私心懒散的过程吗？而且对我自身的修炼好处也是很多的。如果把慢当作一种习惯，慢就会操纵我，控制我，使我沉浸其中，陷入死循环。我怎么能被负的因素所控制？我得突破，必须突破。我发现当我的思想变得纯净的时候，我的身体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我的速度的确加快了很多。我甚至吃惊于自己的变化了，那些病态老态渐渐地离我远去，强健的体魄是日积月累修炼出来的。我想是师尊安排了这一切，把我从那个糟糕的状态中拉了出来，我得到了师尊的救赎。
我讲真相，清理邪恶展板的几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8岁。现在我把自己讲真相中，在师父的保护下，几次化险为夷和清理邪恶展板的几件事讲出来，跟师父汇报。第一次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是和几个同修做的伴。我当时心里还不太稳，在师父的加持下，讲着讲着就顺利地退了几个。看与我配合的同修离我八丈远，他是个落下数年刚重新走回来的同修，怕心还挺重。我渐渐起了显示心、欢喜心和看不上同修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恶人构陷，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我进去了，就给看管我的一个很善良的协警讲真相，并做了三退。本来有机会可以逃走，因怕连累协警失去工作就没走，被关在看守所拘留了15天。我在那儿除了练功发正念，就是给犯人们讲真相，也劝退了几个人。晚上做梦，梦见看守所的房子坍塌了，第10天我就回了家。还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修在一个市区商业街，沿着街一个一个店铺进去讲真相，被恶人构陷，警车开来了，两同修一个向南跑，一个向北跑，警察追北跑的同修去了。我像路人一样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不停地给同修发着正念。南边的同修跑到一个小区门口打了个出租走脱了，北边的同修在被警察绑架的一瞬间大喊，师傅救我，警察立刻松了手，同修跑脱了。第三次我与同修作伴去近郊农村发资料，也是被恶人构陷。在我们发完后往回走的路上，警车追上了我们，要抓我们上车， 我们不配合，他们又叫来了几个警察，这才把我们弄到车上。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们是做好人的，我们发资料就是为了救人。他们听明白了，给所长打电话请示后，在半路上放了我们。前些年居委会配合协党在各小区张贴污蔑大法的展板，被我遇见了，劝说他们不要做这事，对他们不好，他们不贴了。我去幼儿园接孙女的路上，看到路边一个楼墙上还有协和展板，就在半夜发完正念后悄悄下楼给撕毁了。虽然做的时候胆胆突突的，心跳个不停，但我还是突破怕心，不让邪恶毒害众生，销毁了展板。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再做救度众生的事，怕心就消去了很多。有一次我去东边一个小区找同修，一进大门看见保安室旁边展板上就有污蔑大法的展板，心想绝不能让他们继续毒害众生。我晚上九点以后去了那儿，可保安一直在，我就求师父帮助。这时一个人去了保安室聊天，我趁机顺利地销毁了展板。第二天去同修那儿，同修说他检查了一圈，发现别处一个楼墙上还有，我们俩晚上配合着把它销毁了。
看孩子也是证实法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A 同修是个奶奶，孩子们都要上班，她要帮忙带孙子，她去学法小组学法也不得不带着小孙子去。小孙子大约2到3岁，化名欢欢。我偶尔放假的时候去小组学法，我就在外屋一边学法一边帮忙照看一下这个小孙子。小欢欢不太爱说话，我发现他吃橘子的时候，橘子皮扔得满地都是，不知道讲卫生。我就告诉他要把橘子皮放垃圾桶里，但他根本就不听我的教导，依然我行我素地扔在地上。我一看不能强迫他听我的，我就不再要求他怎么做了。每当他把橘子皮或什么食物吃得残渣掉地上了，我怕他踩到脚上滑倒了，我就默默地把他收拾干净。我没有一点怨恨孩子不听话，没有嫌弃他不讲卫生，只是为他着想而已。突然，我看见小欢欢站在垃圾桶旁边，在很认真地剥橘子，并把橘子皮扔在垃圾桶里。我立马向他竖起大拇指，夸他真棒，他也高兴地笑着。小欢欢的改变让我很吃惊。我仔细回想刚才的事情，一开始我想改变小欢欢，可是他根本就不听，我的想改变他的想法不符合法，就没有法的力量，就很难起作用。后来我不想改变他，我改变了自己，我无条件地为他着想，我的言行符合了大法，就有大法的力量，无形当中就起到了帮他纠正了不正确的状态。在法上看，我利用小欢欢的表现来提高自己的心性，而不是证明小欢欢不好。他配合我证实了大法，证实了为他的正法能量场能纠正他的不正确状态。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我们在与家人相处时，可能家人会表现出不理智，甚至是很不好的状态。如果我们认为是家人不好的话，那么家人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可能会被旧势力利用，干扰到我们做救度众生的事情，甚至做出更不好的事情。那样的话，家人是不是就有罪了？这样是不是对家人不好呢？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们要能站在法上去看家人的表现，结果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认为家人的表现一定有我们要提高的地方，
一定有我们要证悟的法理，这样我们的家庭环境一定会有大法证的能量场。虽然旧势力在历史久远年代就安排他们的种种不好的言行，利用历史上的因缘，利用业力轮报的理来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这是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就要善解历史上的一切因缘，所以我们就不能承认是家人真的不好。我们能这样看待家人的时候，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在法上看到真正师父的安排是，家人是来配合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他们是在替大法弟子转化业力，他们是来受益的，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他们能不能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取决于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他们能不能在正法中得救，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将计就计，利用家人们的表现，无论他们表现得好与不好，我们都利用来在法上提高，真正的给他们配合大法弟子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的机会，这样他们就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才是真正的对家人负责，也是对家人的慈悲救度啊。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了凡。早上送孩子上学，出门不久，孩子突然说，妈，水壶忘带了。我说，要不返回去拿吧。孩子说，别拿了，出门时都7:45了，因孩子8点前要到校，路途需要10分钟。他说，要不就到学校门口小店买一瓶水吧。我一想，手机和钱都没带，咋买？他说，算了，还像上次一样，到校旁边的校外辅导机构里借一个纸杯用算了。以前有过2次这样的事了，前2次都是我提出来的，也没觉得不妥。就这样，我们继续往学校走，一边走着，我就觉得不能总是就这样让他丢三落四的，所以我就开始各种指责了，越说越想多说，嘴就是控制不住，还要使劲儿说。孩子今天心性守得好，没还嘴，默不作声的。我看他不说话，就问他，你以后知道怎么做了吗？他说，知道了。我还是不退让的说，光说知道了还不行，得做到才行。在这时，我的胳膊轻轻地疼了几下，我立马意识到是师父在提醒我不善了，应该点到为止。我立刻就不说了，我知道我看不上别人，爱指责别人，遇事修别人，不修自己的心又起来了。就这样借了别人一个纸杯去学校了，回来的路上，路口遇到红灯停下了，这时身边一个送孩子的家长也在等红灯，他拿出电话给孩子的妈妈打电话，语气很平和地说，孩子的水瓶忘带了，你一会儿走时给孩子送一趟吧。我并不是要故意地听别人的电话，但是为什么他就停在我的身边让我听到了呢？而且发生的事与我同样。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又做错了，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这样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再送一趟比较好，并且有失有得的法理又被忽视了。哎，你说就这心性，自责。还好悟性还有点，能及时的悟到师父的慈悲点化，及时归正，不至于走太偏。心想， 师父度我们真是不容易啊，这么多的弟子，什么心态什么心性的都有，事无巨细地看护着弟子，这得是多大的慈悲和包容呀。佛恩浩荡一词在我的脑子里显现出来，一种无法用语言说出的感谢在心中升起。这时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引自红音二师徒恩的法理打入我的脑海，我高兴地笑出了声，幸好我戴着口罩，不然路人还以为我不正常呢。我心想，师父呀师父，有您看护真好，修大法真好。
明真相常人给我260人的三退名单，作者重生。我家附近有一个集市，这些年我经常去集市上发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全三退，因此结识了很多众生。我家附近有一个大姐，十年前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后，她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她非常认同大法，跟我说我就相信法轮功，别的啥都不信。去年我去集市上发真相台历时又遇见了他，我跟他说，大姐，你和你两个儿子已经做了三退，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你的两个儿媳妇还没有退，你有没有给他们讲让他们也保平安？他说还没有，我回去就跟他们说。等到下个集市那天，在集市上他看到我之后就喊我，你赶紧把我儿媳妇们都退了吧，他们都同意退了。他接着又说，我告诉他们三退之后我就受益了。几年前我开三轮车时不小心翻到很深的沟里，起来后居然啥事也没有，每次黑天走夜路时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就一点都不怕了，现在我干啥啥顺。当他看到我包里有一些小录音机时，就跟我说，你这小匣子能不能给我几个，我还有其他亲戚没退呢，我侄媳妇我妹妹和我姑姑来我家这边了，你给我几个，我让他们听听，让他们也退了。等两天后的下一个集市上，他看到我就说，我给姑姑他们都讲退了，我告诉他们真善人是佛法，你们谁都别反对，现在外国都没人反对，你们如果啥赶紧退啥，现在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老天要灭他，你们千万别受他连累。然后他们就都高兴地退了。我跟大姐说，大姐，你做的是大好事啊，功德无量，一定会有福报的。她说，我就是要给自己和孩子们积德。我告诉她，大姐，如果你还认识其他人，你也可以给他们讲。大姐说，我下回去儿子的工厂讲，他们厂有好几十人呢。回去后大姐就去了儿子的工厂，到厂里后由他的亲戚带着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讲，并告诉大家三退保平安。之后儿子又介绍他去了另一个工厂，他跟那里的工人也讲了三退，这一圈下来他每个厂都讲退了30多人。后来他又去了儿子朋友的工厂讲，最后又劝退了40来人。大姐的儿子和儿媳妇都非常支持他，他们对他说，妈，你做得对，你去哪里讲我们都支持你。大姐听了非常高兴。后来大姐又想给做直播的团队讲三退，我告诉他，你讲的时候先不要把小匣子和视频机拿出来，别让他们看见，等讲完再给。他说，我知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先用微信给要讲的人发个通知，告诉大家他要给大家发福利，让大家在什么时间去城里什么地方聚集。到了聚会那天，他儿媳妇就开车 把他连同妻子一起送到聚会地点。他先跟大家说，现在大灾难要来了，天要灭中共，法轮大法是佛法，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你们赶紧退出来吧。出乎他意外的是，大家都同意。他于是接着说，等下我给你们发东西，你们一定要好好看看。为啥给你们？因为你们看明白了，不反对大法能保住自己的命。他边说边把口袋里的小匣子和视频机子取出来，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听了大姐的话都非常高兴，纷纷接过机子，并让大姐给他们做三退。大姐就把名字一个个记录下来，等到下个集市时再把名单转给我。大姐前前后后一共给了我260多人的三退名单，并且都是真名。在讲三退过程中，她自己付出了很多钱财，如她去远的地方时需要打车，有时需要买大塑料袋装资料，她前后一共买了40多包大塑料袋。我知道后想要给她钱，她说啥都不要。她说，我和你一样都在做好事救人，天再冷我都要去救，要你的钱那不等于我白做了吗？年前大姐又跟我说，我现在该讲的都讲了，认识的人差不多都讲过了，以后遇到有缘人再讲吧。我看着大姐，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大姐真是太了不起了，我真心为她的大善之举感到高兴，更感叹大法的威德。大法使人心归正，真相被心口相传，每一个明真相的众生又都是一个活传媒，他们在把真相广泛传扬。大姐的善举正是大法威德的见证，那些他三退过的众生会永远感谢他，每个众生背后所代表的生命会永远感谢他，他的大善之举将被历史永远铭记，在未来宇宙中闪闪发光。
救人是我的快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720前得法的弟子，回顾走过的路感到很充实。每天早晨3:20起床，练完功一天都很精神，4:00发正念从不落下，有空就出去救人，看着众生得救，我打心眼里高兴。下面讲几个救人中的小故事，体会到语气、善心、道理的威力。我救人没有观念，不管什么年龄，有机会就讲。一次我去街上办事，迎面碰到一个60多岁的妇女，我心生一念，得救她。这样想着，我就上前搭话，老妹妹，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啊，法轮功啊，我不信，我小姑子练法轮功撒资料，现在还在监狱里呢，你们法轮功给我开工资吗？开工资我就退，共产党给我开工资呢。他口气很硬，看他强势，我笑了。我说，妹子，咱俩好好唠唠，可不是那么回事呀。你听说过贵州藏字石吗？上面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是天然形成的，这可不是谁瞎编，那里是旅游点，传遍全国，老天要灭他，三退是天象，头上3尺有神灵，退出来对你有好处。你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共产党官员还得老百姓纳税养活，他拿啥给你开工资？你工资是你自己劳动挣来的，与他有啥关系？那些没有工作的或农村人，共产党咋不给开工资呢？法轮功不给开工资，但能保命。你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他若有所思。接着我又讲自焚真相，将大法红传世界盛况。我拉起他右手说，当年你举着右手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用生命捍卫共产主义一辈子，那你就归他管，神佛清除这个恶魔时你就跟他陪葬，你不傻吗？ 你小姑子冒着生命危险给人讲大法真相，是让人远离恶党保命，这还有错吗？错的是恶党，神佛慈悲人，你不退出党团队，大难来时就没机会了，那时谁管你，你还等什么？他听明白了，马上用真名退了团。我说，以后你不能再说大法坏话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高兴地说，记住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说，你谢我师父，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他说，谢谢李大师。过程中我语气和善，讲道理也是大实话，他心结打开了，这是法的威力。傅元兵大声喊，别忘了给我退呀。有一天下大雪，我打车上班，出租司机是个小伙子，一问是复员军人还是党员。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过，但没退。我想，没退可能就有心结。于是我先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得救的因素，之后给他讲大法真相。我说，你在部队入党时举着拳头说，我要用生命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你现在开出租车，没日没夜奔波，风风雨雨的，有多辛苦？赚钱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为他奋斗干啥？你看那些当官的，哪个不贪？哪个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了？有这样的人吗？这几年灾祸一年比一年多，是上天在警示人，给人选择得救机会。如果神佛淘汰这个恶魔，最后时刻到了，你还有机会吗？赶快退出来吧。他说，大姨，你给我退了吧。我说，我给你起化名退。他说，不用，我叫某某，用真名退。下车后我走上台阶，他摇下车窗大声喊，大姨，别忘了给我退呀。我说，记住了。真心为他好，他能感到我善心与温暖，三退也容易。三退众生对我格外亲近。有一年夏天，我去一家女服装店讲真相，有四个店员。我对店长说，孩子，有人给你讲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我正要讲，他转身冲三个店员喊，哎，都过来，大姨给咱讲法轮功的事儿。我就给他们讲大法基本真相，为什么恶党迫害，天安门自焚造假是咋回事，为什么要三退，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们不住点头。店长说，大姨，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们退了吧。我给他们四人都退了，又把真相小册子、护身符每人送一份。临走时，他们送我到门口，店长笑盈盈地说，大姨常来坐一坐，我就愿听您说这方面话。到了年底，真相台历出来了，我上街发真相台历，路过这家店时，让我进屋，给我让座。我给他们每人一本真相台历和真相大册子，他们高兴地说，大姨竟给我们好东西。临走时送我到门外，像亲人一样热情，我想那是明白一面在感恩。还有几次我上街路过这家店，店员从屋里看见了，开门冲我喊，大姨进来呀，有什么好东西吗？指真相资料。当时我很动容，我说，你们一定要把大法真相告诉家人和亲戚，让他们也得福报。他们说，记住了。每次我讲真相后都嘱咐一句，把大法福音告诉你家人和亲戚，让他们也得福报。摊主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去年腊月底，我去小区市场发真相台历，最后还剩一本，就走到卖辣椒摊主前。我说，大哥，给你一本大法真相台历，你要吗？他一看封皮就说，法轮功啊，那可得要，那可是个好东西，家里大人孩子有个大病小灾的， 念叨几句就好了。我问他三退没有，他说你们人早给我退了。我把台历递给他，他高兴举过头，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周围摊主和买菜的都投来惊奇和赞许的目光。我又给旁边人讲了大法真相。我看到众生明真相后，那颗心比金子还珍贵，说出的话也让人有喜感，写出一点体会与同修共勉。
出租车司机讲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年前，同修的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同修去探亲，期间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同修，他们便结伴讲真相，做正实法的事。一次，两同修打车出去办事，司机是个年轻女子，一上车，同修边开始给他讲真相，刚说了几句，女子笑了，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想说什么。看样子是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真相，但不知他对大法真相明白多少。只听女子微笑着继续说，说实话，我以前被中央电视宣传误导，对法轮功成见很深。后来我亲身见证了一件事情，才彻底让我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女司机目光直视着前方，娓娓讲述着她遇到的故事，他们俩静静地听着。那次我的车上来了一个大汗淋漓满脸焦急的年轻小伙子，是个在校大学生，原来是他的包丢了，里面有6-7万块，是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是乡下父母一年辛苦劳作的血汗钱。这还不够，又外借了亲朋好友的钱，才凑了这么多给他的，谁知被他不小心弄丢了。小伙子焦急万分，让他开车拉着他沿着他走过的路迹去找寻。我心想，现在的人道德滑得这么厉害，唯利是图，为了钱有的人无恶不作，坑蒙拐骗，杀人害命，为一点小利争斗，兄弟成仇，好友反目，都司空见惯了。捡到钱的人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是意外之财，还能还给你，简直是天方夜谭。丢了钱还梦想找回来，这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白日做梦呢？我拉着小伙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找，没有半点线索，希望越来越渺茫，小伙子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最后来到一个他曾停留过的一个地方，见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正坐在那儿。小伙子死马当作活马医，再次向前询问，大娘，我丢了一个包，请问您老人家见到没有？老太太问，小伙子，你丢的包是什么样的？小伙子详细地描述了一遍。老太太掏出一个包问，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丢的？小伙子惊喜万分，这正是自己遗失的包。老太太祥和地说，小伙子，我在这儿已经等你多半天了，本来要出去办事的，怕你着急，所以事也不办了，就坐在这儿等你，你看看里面的钱对不对？小伙子一数，一分不差。小伙子激动不已，一个劲儿地道着谢，非要给老太太一些钱作为报答。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要，说她是练法轮功的， 是你们师父教他做一个好人的，要谢就谢你们师父。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这真叫我大开眼界了。我没想到在当今的社会里还有这样的好人。过去看好人以为都在书本上，今天看到实体的了。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真上了共产党的当了。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加入你们，但我已经成了你们的活传媒了。他爽朗地笑着，声音清脆如银铃。两同修也开心地笑了，为这个年轻女子已经有了美好光明的未来，也为众生的觉醒与希望。
背法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2016年开始背法，至今已有十年了。十年的背法当中，体会很多。下面我就把体会深刻的写下来，和同修交流。一、执着心减弱。背法初期背得特别慢，杂念特别多，干扰特别大。有时候不太长的一个自然段，背将近一个小时都背不过来，总有放不下的事干扰。我就尽量的让自己注意力集中的背法，排除杂念，抑制那些不好的念头。每次这样做下来后，我都觉得浑身轻松，好像心情也变好了。慢慢的，我背法时的杂念就越来越少，我发现自己的执着心都弱了很多。不是一方面的执着心，是所有的执着心都在减弱。遇到过心境观的时候，以前觉得很生气的事情，或者是自己平时看着不顺眼的事物，现在不怎么动心了，过关容易了。二、修去妒忌心，出了慈悲心。以前看到别人有了什么不好的事，自己心里虽然也同情，但是还是有一点快感，把别人的不好来证明自己的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现在那种心理没有了，完全是同情怜悯，有时还十分难过。看到别人有好事的时候，以前并不是完全由衷的替别人高兴，总觉得心里酸溜溜的，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是由衷的为别人高兴，我切实的感受到慈悲是一团物质，很祥和。三、遇事知道怎么做。以前很想遇事都在法上，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符合法的，所以做的事大多数都是常人化的，体会不到大法的神奇，不能证实法，对师父的慈悲体会的也少。现在遇到事情，大多数就能够想起师父讲过的法，知道怎么去做是对的，知道守住心性的重要性了。守不住心性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越按法的要求做，就越体会到大法的殊胜美好和神奇，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师尊的佛恩浩荡，能证实法了，救的众生也多了。总之背法的体会太多了，这里不一一叙述了。最后用师尊的法共勉，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出自法轮大法义解。30年前的同修都达到了这个背法的水平，自己觉得比同修差得太远了，后悔自己没有早开始背法，我要努力达到这个标准，多证实法，多救人。
特殊情况需长时间发正念。作者关山。我熟识的几位同修身体出现了严重不正确状态，有的身体疼痛，有的行走困难，有的半身不好使，有的去世了。 我发现他们对发正念不够重视，还和平常一样，每次发10分、20分就完事儿了，一天4、5次，还有的很少发正念。人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缺少耐心，还有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能够克服的。但是有的人是因为不能直观地看到正念效果，从而信心不足。特别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效果的同修，容易灰心丧气，这对战胜磨难很不利。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长时间发正念的经历，希望对同修有帮助。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的状态很不好，严重时神情恍惚，我也不太会找，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休息，我就把所有事都放下，专门发正念。上午我根本就不清醒，坐下很快就迷糊过去了，自己也不知道。等醒来一看，1-2个小时过去了。即使这样我也坚持，腿盘累了就散开活动活动，胳膊累了放下来晃晃，但是思想念头始终不断。下午就好多了，不迷糊了，中间简单吃点东西，就这样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正念，我的状态彻底好了。我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是能感觉到空间场清亮了，大脑清醒了，心也轻松了。还在心里接收到一句话，天上地下任你行。去年的一天，我的2颗大牙突然剧痛，来势凶猛。那段时间我也没干什么，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想不出来啥，只能发正念。由于牙太疼了，简直是跳着疼。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了，坐也坐不住。发正念基本都是在摇晃中，精力不集中，念力也不强，一时半会儿根本没效果。但是我一直坚持，不好不停。直到2天后，我忽然看到3只白虎一样的动物在疼牙的部位，一下子都出去了，牙瞬间不疼了。可是有一只又掉头返回来了，一只牙就又有点疼，但是已经是可以忍受的强度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少年的形象出现了，他是一个国王，我猜是那个摆脱疼痛的牙王国里的国王，那里的众生一定是度过了一场大劫。然后我在心里接收到一个信息，慈悲对待众生，包括你的同修。应该是师父点化我缺少慈悲心。有一次我的脑中止不住地反映各种幻象，像电影一样不停地放，放完一个又来一个，甚至睡觉都在放电影。我就发正念，过程很艰难，因为脑子根本静不下来，甚至都发不出正念，但是我不放弃。后来我清晰地感觉到空间场里有个女人，她走的一瞬间电影没了，但是紧接着又来一个女人，还自报姓名说，我叫杨丽华。电影又出现了，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一个男人，说，我在江湖上行走多年，晚年病入膏肓，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是什么因缘关系，我忘了发多长时间的正念，反正也是好几个小时。后来不出现人了，电影也不演了。前两天我的几颗牙突然又疼上了，还越来越重，我就开始发正念，同时思考自己的毛病。那两天把水果打成果汁喝，我感觉挺好的，喜欢就是执着。这样一想，牙疼减轻了一小点儿，但还是疼。在后续发正念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疼牙处的坏东西在逐渐减少，一开始因为浓度太大没感觉，过一会儿浓度小了，变得清晰了，我就知道是色欲邪念导致的牙疼。发正念差不多5个小时，牙疼才基本消失， 曾经听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说，有一位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好几位同修围着他发正念，发了挺长时间。同修天目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清理得差不多了，就剩一个旧势力的坏神还在。这时参与发正念的一位同修突然大声说，行了，不发了。其余几位同修立刻放下手不发了，那个邪恶生命趁机就逃跑了。对于身体处于严重不正确状态的同修，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和败坏物质一定不少，而且情况可能很复杂，根本不是十分二十分或者一次两次就能清理完的，所以效果不好不是因为正念不起作用，而是正念不够，要有足够的量做前提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就像人吃饭吃三个馒头都不饱，到第四个才饱，前三个不是白吃了，那是必要的积累。只有长时间发正念，邪恶被清理到一定程度，才能展现足够的威力和明显的效果。所以不要懒惰，不要局限在过去的模式，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要用愚公移山的决心和意志去发正念。这里不是极端强调发正念，多学法向内找很关键，小问题找对了可能瞬间就好，严重情况就不一样。有时候明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得通过发正念清理掉邪恶才能好。
同修正念闯病业关生死关的神奇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乡邻村有个同修，修炼前得了很严重的疾病，肝和胆管里长了30多块小石头，医院说没法动手术，活不了几天了。他找人算命说也只能活到28岁。就在他28岁那年生命垂危之际，他有个姑姑在东北，回到家乡和他弘法，他就此得法了。刚得法时他做了个梦，有人给他穿了一件白花衣服，那人告诉他得救了，从今以后他死不了了。果然学法练功之后，他很快就能干体力活了，也娶妻生子了。到了他45岁的时候，他过了几次生死大关，都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闯过来了。村里人从他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每次过关他就表现出吐血的症状，一盆一盆的吐，全身的血都几乎吐出来了。谁劝他上医院他都不去，说这不是病，是师父给他净化身体呢。有一次他又吐血不止，血都吐干了，几乎到了昏迷的状态。家人就听到他躺在床上喊，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家人看着他好像是不行了，就叫来救护车了。救护车刚来，他一下子清醒了，说什么也不上救护车，对他的一个亲戚同修说，你驾着我出去走走吧。开救护车的人说，我们已经来了，你看怎么办。他说，给你们钱吧，就给了那人200元钱，让救护车空着走了。救护车刚走，他就说，我好了。他媳妇问他，你是真好了吗？他说，我真好了，想吃东西了。这时他已经11天没有吃饭了，然后就吃了饭，身体也有劲儿了。就在那天下午，他屋后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上厕所跌倒在地，突然死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是老太太替他走了，因为自己还有救人的使命没有完成，他不能走。他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闯过了生死大关，乡亲们从他身上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还有一次他又吐了很多血，把身上的血几乎都吐干了， 脸色发白，眼都发蓝了。他姐姐同修开天目看到，在另外空间，旧势力用铁链子把他双脚绑着，头朝下吊在屋脊上，往外控他的鞋，还看到一个大黑虫子往他心脏里钻。姐姐同修就帮他发正念，很快他身体就恢复了正常。他姐姐修炼前也是肝硬化腹水，得法后很快就好了。在邪党迫害初期，邪恶扬言要去他家翻书，他害怕大法书受到损失，想了个办法，把书放在包里，挂在窗帘后边藏着。他去挂的时候站在床上踩空了，跌到床下去了，一下子脚朝后了。他很疼但没有害怕，两只手抱着这只受伤的脚说了一句，你给我回来，说着一下子就把脚转回来了。这时他的脚腿整个都肿了，那天他正过生日，孩子们在家看他这样，劝他去医院，他说没事，你看我还能走路。他就扶着墙在地上走了走，还自己走去了卫生间，果然脚很快就好了。同村还有个女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咳嗽，脸色变黑，几乎不能进食，四天功夫腰瘦了半尺多。他自己感觉病业来势凶猛，去找同修交流，同修鼓励他信师信法，默默闯关，千万别叫家人知道。他就没告诉家人，自己默默求师父加持自己，增加了学法和发正念的时间，果然四五天之后身体就正常了，能吃饭了，体重马上增加了。在这之前，一同修做了个梦，说他已经走了，结果这位同修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把自己交给师父，短时间就闯过了生死大关。附近村子还有个老同修，修炼前患有肾结石，成天尿血，修炼后他天目开了，亲自看到师父用锥子把那个坏的肾挖出来，换了一个好的肾，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尿血了，身体好好的了。希望以上同修闯关的经历能给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有所启发，让我们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帮助病业同修要有耐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几年本地有多名同修因病业离世，一开始大家还能帮助发正念，陪着学法，包括生活上的照顾，可半年或一年后见没啥变化就泄气了，不像开始那样关心和发正念了。有的说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好，有的说耗不起，耽误救人，还有的说让他自己突破吧，谁也代替不了谁。渐渐的，发正念和去看望的人越来越少，给旧势力迫害留下机会，最后同修离世。毕业同修心理脆弱，要有耐心帮助，这也是修心的过程。我发现心性好的同修不急不躁，和颜悦色，从语气、善心、道理上能看出内心纯净与为别人着想的境界，能体谅人，即使指出缺点对方也能接受。而我就很差，习惯给病业同修开药方训斥人。有一次一个同修母亲离世两个多月了，我听说后去看望，她失声痛哭，当时我想你情太重了，这是咋修的，开口就训斥，你妈走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哭，你想跟她去呀，你法师咋学的，这不是漏吗，你想招祸呀，把她一顿棒喝。几个月后她出现脑血栓症状，同修去她家发正念，她把我训她的话跟别人讲，我妈刚离世，她不是来安慰我，而是往伤口上撒盐，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我知道后大吃一惊，真是刻骨铭心的触动。我两次上门道歉，他不给开门。我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对待同修，修出慈悲心。说话不善，容易造大业。我曾看过网上一篇文章，一个老和尚诵经，小和尚讥笑他说像狗叫。老和尚大惊说，你造大业了，赶快忏悔。小和尚马上忏悔，可是晚了，老和尚已修到罗汉果位，小和尚讥笑他是谤佛，后果是轮回五百世当狗。大法弟子来源更高，谁修到哪个层次，谁能看出来。虽然是在病野中，但层次不一定低。在帮助时要善心，不要厌烦，要温暖，不要冷淡，要为他，不要自我。同修的病业状态是旧势力迫害造成的，正法修炼以救人为主，不是以还业为主。师父不会安排弟子承受这么大病业或离世。我曾接触过几个处在病业中的同修，很是不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有个处在病业的同修去医院透析，他生活很困难，为了救娘家人，曾经花钱买很多礼物，去400多公里的娘家，把全村人都三退了。她丈夫、妹妹、双方父母等，这几年有7人离世，都是她发丧。她很苦恼，不知哪里有漏才这样。可是总有同修说话含沙射影，说她如何如何，修得不好才这样。还有的同修用吃药和住院衡量修得好坏，一听说哪个同修出现病业了，马上问吃药了吗？住院了吗？一听说住院了，就说修来修去修到那去了。我觉得这样说是恶，不是善，要珍惜同修，持之以恒去帮助，这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心性状态。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记一次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的修炼体会。作者梅花。大约5年前，我听一个年轻的同修和我说，有个同修的眼睛突然失明了。这个同修不是本地人，是临近县城的，他的退休工资也被邪党迫害停发了，每个月工资全部扣除，只留200元生活费给他生活。这个 A 同修用自己的积蓄租房子住。这个年轻同修和我说，协调人安排2个同修一组，一共7组，每天轮流照顾这个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后面用 A 同修来称呼他。我和这个同修平时不接触，并不十分熟悉，只是以前打真相电话时接触过几次。这个同修很爱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决定照顾这个同修。我和年轻同修约好，早上7点半到这个同修家，既照顾他，又和他学法。到了 A 同修家后，年轻同修有时先帮他收拾收拾屋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和这个同修开始学法，学一讲转法轮。 A 同修以前背过《转法轮》这本书，就差2-3讲还没背下来。学法时，我们3个人轮流念法，轮到 A 同修念法时，他就背法，他法背得很流利。以前在洗脑班时， A 同修的耳朵被迫害得听不清声音了，所以有时听不清我们念法，我们就对他的耳朵大声地读1-2遍。 A 同修很坚强，也很精进，每天晚上自己默背转法轮，很晚才睡觉。他说晚上背法的时候，他的脑袋里是亮亮的。每次学完法，我就开始做午饭。做了几次后，我想太耽误时间了，年轻同修下午还要忙着讲真相。为了节省时间，我就每次去 A 同修家的时候， 把菜在家做好了，装到饭盒里，然后拿到 A 同修家中午时吃。吃饭的时候 A 同修说我做的菜很好吃。后来年轻同修说不来了，我就一个人去 A 同修家了。有时吃完午饭后 A 同修提出要上超市买菜。同修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心里就不愿意了，觉得占用自己的时间太多了。我过后找自己的执着，我对 A 同修不善， A 同修眼睛看不见，可能心里很苦，想上外边换换环境，我没有做到为他着想。师父讲，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摘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有一次听 A 同修说他自己也能做饭，我想他做饭时每次用手摸索着去插电炒锅，会不会电到手呀？我就从家里拿了一个插排，用胶纸很结实的把这个插排贴在墙上，把电炒锅的插头插在这个上面。 A 同修每次做饭的时候按插排的开关就行了， A 同修做饭就方便了。有一次我想，如果 A 同修饿的时候能有现成的东西吃就方便了，我就从家里拿炒好的花生米鸡蛋酱带给同修吃。还有一次上 A 同修家，路上经过一家食品店，食品店外边锅里炸着大麻花，我想麻花挺热乎的， A 同修也到中午吃饭时间了，就买了两个大麻花给 A 同修吃。 A 同修平时吃饭挺简单的，有时白菜或者萝卜用锅蒸熟了就蘸酱吃。我知道 A 同修喜欢吃拌面，就到饭店买了一份拌面到 A 同修家。 A 同修吃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头脑里纯净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师父讲，人很慈善，很和善，很祥和，很温和的时候，那就是善的一面在起作用。摘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有一次我听同修说师父发表的《红银六》这本书他一次都没学过，我想到以前看过同修写的一篇交流文章，有句话大概意思是说，只要是大法弟子学过的法，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存有这些法。我想同修没学过《红银六》这本书，那他的世界里可能就没有这部法了。我就决定开始教他学《红银六》这本书。学《红银六》这本书的时候，我读一句法， A 同修也跟着学念一句法。有时念完一句法， A 同修也不知道这句法是什么意思。我想既然是学法就得学明白了，不能只读一遍就完事儿了。我就耐心地告诉 A 同修，这句法中他听不明白的地方是哪个字或字词，是怎么写的，直到同修理解这句法的意思了，再读下一句法。 A 同修学完《红银六》这本书后，我心里感到挺欣慰的。 A 同修和我说，没想到我对他能这么慈悲，感恩师父给我智慧帮助 A 同修。师父讲，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摘录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以上是自己修炼的心得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最难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今早练法轮桩法时， 第一次在两侧抱轮时定了下来，两只胳膊像定住了一样，一点动不了。因为每次两侧抱轮时，胳膊都非常累和疼。今天同样心中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摘录自转法轮时，难字近一分为二，又和加，又好一点了，好了，加就是好。心中突然之间一下子感觉没了畏难情绪，有了破除磨难的信心。就在我感动于师父点化破难之法时，彻底改变人的观念，左胳膊竟然瞬间轻透，毫无重力之感，右胳膊也瞬间轻松，一下子从这些天丈夫辱骂、孩子叛逆、外人的所谓破坏夫妻感情之类的困惑中超脱出来。之前虽然感觉关也过了，也没动心呀，可心中隐隐的痛还在。就在这一刻，那个痛不存在了。感恩师父点化，弟子今后会更加努力学法精进，跟上正法进程。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对自心生魔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近期的修炼当中，对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到的自心生魔有了一点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母亲脑血栓康复后，我始终认为母亲不会反复，可是总听别人议论脑血栓患者会反复，自己心稍微一动，并没有太在意。晚上我就梦到母亲和过世的父亲在一起，具体做什么记不清了。醒来后我就想，梦到他两个在一起肯定对母亲不好，弄不好母亲身体要出什么问题。结果没过两天，母亲就打电话说她头晕得厉害，血压也高。我放下电话，赶快向内找，看看自己哪个念头动得不对。哦，是那个梦引导我认为母亲身体要出问题。我转念一想，父亲虽然过世了，可是他是修炼人，母亲是常人，他们两个是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修炼，母亲是受益的，师父给母亲消业了，而且母亲回家就跟弟媳闹了好大一场矛盾，好几年都没有过去。弟媳对母亲很不好，母亲总是以泪洗面，最后母亲的心性总算是磨上来了。弟弟说，咱妈变得慈祥了，也就是说母亲心性提高上来了，脑血栓就不会再反复了，身体怎么会出问题？我于是发正念清除这个不好的思想。结果丈夫带着母亲去医院检查，大夫只给拿了点药，说是血脂有些高，吃点药就没事了。不到一个星期母亲就没事了，药也停了。我如果继续顺着梦境那个假象做下去，母亲的病肯定会严重的，最后影响我修炼。我悟到这是自心生魔的一种表现，你执着什么就会给你演化一个假象，从而让你认为自己的执着是对的，然后自己就会在磨难中修，还自以为是的在法中找理由，就像是连环套一样，让你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就掉下去了。由此我想到了那些被各种形式迫害很严重的同修， 甚至被迫害离世的同修，很可能就是从一点小事上不注意修自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慢慢的旧势力就给你制造假象，加强你的执着，一步步把你导向深渊。所以我们要从一丝一念上修自己，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
打破现代观念，读诗何以治病？作者袁兴。在《唐诗纪事》中记载了杜甫用诗被人治好疟疾的事。原文讲，有一个人得了疟疾，杜甫说，可以用我的诗来治。病人说，读什么？回，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那人读后不见好，杜甫又让他读，子张独楼写模糊，手提治环催大夫。这次再读，果然好了。读几句诗就治好了病，可说是十分神奇。那这原理在哪儿呢？按照现今的说法，大抵又要往某种心理治疗的方向解释了。但这疗效也太立竿见影了，读的人是不是理解了诗的意思，都还两说，就起了作用。人体、生命、自然，这世间的万事万物本身就包含了无限的神奇，是目前的科学没有发现和研究明白的。有些事情你说它神奇，不如说是我们的观念太固执狭小，否定了除已知之外的所有可能。当然也不是谁的诗都能治病，先如云，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知杜诗性然。唐诗纪事中在写这段杜甫以诗治疟的事之前，还记载了北宋名臣盛文素曾梦到朝拜天地，看见殿上题扇写的就是杜甫那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诗有多厉害，便可知杜甫本人的层次了。因此杜甫让读的这几句诗，可能不是读给那生病的人，而是读给那病背后的邪物。说杜甫能治病，不如说杜甫看到了人生病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对症下药。古人读诗写诗，用诗的形式留下文化，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那短短几句便包含了诗人。如今流芳百世的很多诗人大多是修行之人的精神内涵，这些内在的部分可不是虚无缥缈的，也是一种物质的体现，就像能量。因此不懂的人便不知这诗具体好在哪儿，而真懂的人便放不下了。苏东坡在晚年时将陶渊明的诗视为宝贝，东坡诗话中记载，每当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就要拿出陶渊明的诗集来读，每次只读一篇，唯恐读尽。清代李鸿章在给他哥哥李汉章的家书中也说，体气多病，得名人文集，尽心读之，已足以养病。在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古人的这些智慧与能力可以打开我们今人被无神论和进化论这些邪说所扭曲和关闭的思维，让我们能够触碰到生命与自然更本质的部分。比如人的病根本原因究竟何在，现代人大多一听什么病啊、癌症啊，就心如死灰，却不知也不信这世间起死回生的真实事例简直不胜枚举。这样的祛病健身的事例在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实在是太普通的事情了。法轮佛法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后，多少人通过修炼身心得到升华，特别在祛病健身 和道德提升上非常明显，如今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甚至有很多还没有走入修炼，只是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或看了法轮大法的著作，就都奇迹般的治好了病，从在医院束手无策等死，到彻底恢复了健康。其实对于病的根本来源，在《转法轮》一书中讲得非常明白，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身上会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去看一看此书便能明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